三一礼书第四章，
是两节，是圣经1042页。我们读第一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尼布加尼撒王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第四节，我尼布加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五节，我做了一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第十节，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稀奇。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即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是我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梦。然后我们再看第28节，这事都临到尼布加尼撒王。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加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奇，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这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加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阴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日子满足，我尼布加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也许是圣经里面很不容易懂的一段。我们知道但以理书已经是很不容易懂，那么尤其是刚才这一段呢，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明白。但是今天早晨呢，我们愿意求主借着这一段的圣经呢，来对我们的心来说话。那为着帮助弟兄姊妹明白这一段圣经，所以让我呢有一点的解释。我们知道这里所讲的一段的故事，乃是发生在大概主前600年左右。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已经亡国了，亡在巴比伦的手下。我们知道古巴比伦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帝国，在古巴比伦帝国的历史里面，他们出了一个秦始皇，那个秦始皇的名字呢就叫做尼布加尼撒，那这就是我们现在刚才所读的。那么但以理那个时候呢，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中间的青年才俊，最早期的时候，那么以色就被巴比伦王呢就掳到他们的王宫里面，然后呢就成为这个巴比伦王智囊团里面的一员。那么但以理书呢就记载那一段的事情。那么尼布加尼撒王呢做了好几个梦，当然最有名的一个梦呢是但以理书第2章，大家记得他梦见一个大象，头是金的，这个 胸呢是银的，肚子呢是铜的，然后铁呢，脚腿呢是铁的。那那个大象的梦呢，实在说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预言呢，在历史中有继续兴起的四个大的帝国。那么那个金头呢，就是代表巴比伦大帝国。然后呢，下面的银胸呢，就代表波斯大帝国。然后铜符呢，代表希腊大帝国。然后后来接下去就是罗马大帝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预言虽然是在公元前600年发出，后来呢，事情一样一样的应验。那么我们知道，这是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一段的历史。所以我们普通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特别注重但以理书第二章的那个梦啊。那么我想，这个因为都已经应验了。但是到了但以理第四章，我们知道尼布加撒又做了一个梦。那么请我们记得，尼布加利撒王做的梦是很重要的梦。我们从前读圣经只知道第二章，我们不知道第四章。我们只知道第二章的重要性，我们不知道第四章的重要性。那一直到今天我们才醒悟过来，原来第四章呢和第二章是同样的重要。这里一个帝王做了一个梦，他的影响是影响全世界，他的影响是影响整个的人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梦，尼布加尼撒所做的那第二章的梦，乃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流程，所以我们说它太重要太重要了。那么那个时候巴比伦的帝国呢，可以说版图呢大概就是在今天地中海的东岸。这个巴比伦的首都在哪里呢？就是巴比伦城。巴比伦城呢，就是今天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如果你往西南方坐车子待1个钟头可以到的地方，那个是很有名的巴比伦城。而巴比伦城里面我们知道有两样东西是最有名，一个是巴别塔，一个呢就是这个，一个就是空中花园。那么他们在现这个我们这是非常有名的。那么空中花园呢，可以说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那巴别塔我们读圣经的人都知道，那么他们考古学家呢也找到了那个巴别塔的那个这个剩下的一部分，没有盖好的一部分。那后来我们才晓得，原来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那个巴别塔实在是个庙，那个建筑是个庙的建筑。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后来神来混乱了人的口音。那么非常有趣的，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人造巴别塔的时候，他说让我们来烧砖代替石头。因为在波斯湾那一带，就是今天伊拉克波斯湾这个那一带是个很大的平原，那个平原很少有石头，那么但是呢这个泥土很多，所以呢他们就用泥土烧砖，用砖头呢来代替石头。那这是巴比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啊。我们知道如果今天到伊拉克去的话，那么大家知道那个伊拉克那一带平原的情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巴比伦那个时候的帝国的版图有多大呢？那个时候那个包括是今天的伊拉克，还有呢今天的科威特，被并吞的科威特，还有今天的叙利亚、土耳其、以色列，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中东波斯湾危机最危险的这一带的地方。那么可以说就是那个时候整个巴比伦的一个大的版图。那么大家都知道今天的海山，许多人以为说它只是要并吞科威特，但如果我们稍微知道一点海山，我们如果知道它的话，我们晓得它里面有个很大的雄心。它的目的，它最大的雄心不是科威特，它最大的雄心希望它自己是尼布加尼撒王第二。所以它一直做梦，梦想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位。所以我们才知道这是为什么今天他一个人敢和全世界人敌对，那个力量我们如果从属灵的眼光中来看，我们就会明白。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伊拉克，你如果今天去到伊拉克去看，虽然这个海山呢在国外西方的人觉得他是希特勒第二，但是在整个阿拉伯的世界里面，海山可以说是他们的英雄。他们以学生们可以唱歌说，我们每一滴血都为你流。他们在巴比伦的这个古碑里面，我们的古碑里面上面有这几个字，就是尼布加尼撒王，就是我们圣经所读的尼布加尼撒王，从海的这一边到海的那一边是巴比伦王。然后呢下面在古碑的下面现在添了几个字，就是要在海山的手中重建之类。 所以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为什么今天伊拉克敢向全世界挑战。那么如果从圣经的眼光来看这一切的话，我们就知道一切就照着圣经里面预言一步一步的预言。那么大家都知道海山的一句话影响了整个的世界，海山说一句话，他用石头飞弹要攻击以色列，我们知道马上股票的市场，马上这个石油就跟着，要么涨价要么跌价，要么涨价要么跌价。那不止如此，前一两个礼拜我们知道海山做了个梦，这个梦啊，就是他做了这个梦，他梦见这个，他梦见穆罕默德了，穆罕默德他的真主，然后告诉他说，海山那个这个那个飞弹的方向不对，不应该对准科威特，那个没有说对准哪里，大概是要对准以色列。那么这个海山呢，听说做了这个梦呢，就告诉他高级的人，那么高级的人就借着情报单位就把空气放出来，那么这样万一海山要从科威特退兵的话呢，他可以有楼梯可以下去。但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报纸的话，你就知道，就是因为海山做了这个梦，那个石油啊马上就狂跌几块钱。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呢，这个中东的局势好像一个国家一个人做一个梦说一句话就影响了全世界，好像这个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国家对立，那个对立我们知道全世界都有的，在台湾有对立的情形，在美国有 Texan 跟 New Yorker 他们对立的情形，在这个中国的大陆有南蛮有北夷，这个南方人叫北方人，南方人叫北方叫北夷，北方人叫南方叫南蛮，那么南方的南蛮和北方的北夷也是对立的。但是稀奇的很，没有一种的对立能影响全世界的，根据圣经只有一种的对立，只有一种的解释，那个解释是和神的旨意绝对连在一起的，然后他才能震撼全世界，才能摇动全世界。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人类的历史是从波斯湾开始的，人类的历史要回到波斯湾，人类的历史是中东开始的，人类的历史也要以中东来做结束。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一条线。当你读到这个巴比伦四，从巴比伦帝国四个帝国读下来的时候，非常有意思。你会看见起头巴比伦，不过巴比伦和这个波斯大帝国不过在地中海的东岸，所以那个时候政治舞台的中心呢，可以说在东方。但是等一等，我们知道下面两个帝国就是从欧洲过来的了。那一个是希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亚历山大大帝用了五年的时间把当时的世界征服了以后，然后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建立了一个希腊大帝国，这个时候就是地中海两岸的。等到罗马大帝国再建立以后，我们知道整个人类政治舞台的中心呢，就从东方就移到西方去。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有足够的圣经的证据让我们知道，等教主要回来以前，这个整个的中心慢慢的要从西方要转回到东方去。所以这就是刚才为什么刚才那个梦，今天我们所看第四章的梦是那样的重要，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看神在历史里面怎样的，这个历史怎样往前推进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今天所有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就照着圣经里面所预言的那个大的趋势就往前了。但是我们所关心的还不是世界的局势，我们所关心的一定是有一些什么样关乎神心意的东西，那个东西是为摇撼全世界的，那个东西要影响全世界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根据圣经我们知道慢慢慢慢的到了全世界最后结束的时候，是一个世界最后的世界大战来结束的。那么根据启示录给我们看到，那个时候要血流成河。那么有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所有早期读圣经的人就不会明白，怎么可能那个战争会在到中东在那里打，是不可能的一件事。今天呢，没有一个人会想着那个，你根据历史，所以所有读圣经的起头非常的纳闷，他们起头以为说大概啊是因为这个死海底下的宝藏，大概很多人很喜欢，所以到时候大家都要抢那个地中海抢那个死海这个里面的宝藏，所以最后呢就集中这个在这个哈比基多镇。那么是大概一百年前读圣经的人，你比方像尼弟兄当初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就很坚持的相信，主要大概是因为 地中海，不是，应该死海里面的宝藏。但是没有想到，就是50年，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在阿拉伯的世界的脚底下，乃是世界最重要的石油。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全西欧的石油有1/100是从波斯湾来的，而日本95%-96%的石油也是从波斯湾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会明白，根据目前的情势，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一夜之间有那么国的军队能够集中在波斯湾那一带。好像圣经里所说的那个好像圣经里所说的那个世界大战的态势会慢慢的会集中在波斯湾那一带呢，我们从前不懂得，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来读圣经，我想我们就越来越清楚。那这些征兆是告诉我们说，主回来的时候日子近。那不止如此，在这里最重要最重要的，神要借着这个替我们上一课，很严肃的一课，让我们知道到底神永远的旨意是怎么在地上开展的，然后这个旨意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阻力。什么时候你看见神要工作，什么时候你看见就有个相反的阻力。什么时候如果你知道神在这里要做什么事了，很稀奇，结果仇敌就是要多方的兴风作浪，借助各种的情形要做反对那件事。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有很多很多旨意，有很多很多事，圣经里面记载很多很多，但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关心神永远旨意、神中心旨意。那件事我们要注意，那件事我们要留心，那个思想我们要紧紧的把握，我们要好好的在主面前来看这些很重要的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尼布加尼撒在第4章里所做的梦。我想大概我说一下，因为如果刚才我们读的话要花很多的时间。我们知道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又做了个梦，做了梦呢，我们知道有了一天有一天那么大概弟兄姊妹都知道，刚才我们读了一下，我们知道那棵树实在说来就是代表整个巴比伦的帝国，然后鸟呢也能够住在其中。所以弟兄姊妹，您要解释圣经的话，一定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这个马太福音13章那里所讲的大树，而且有鸟住在其中，那个正确的解释是但以理书第4章。你我不能随便来解释它，因为如果随便解释的话，我们就不会明白那个马太福音13章到底讲什么。那么简单的来说，根据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梦，就是告诉我们说，到了一个时候，尼布加尼撒王呢会忽然间有7年，那个7呢，在圣经的在圣经呢，如果你仔细来读的话，应该就做但以理书这一段来讲，就是7年。你用但以理书，如果你全部来解释来看的话，你就要指着7年来说的。那意思就是说，有7年呢，但以理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呢就发疯了。那因着发疯的缘故呢，所以他就好像被赶出离开世人呢，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一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那么这个事要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么等到这7年过了以后呢，然后呢他就醒过来了，就是说他就恢复到从前。所以这个预言呢，严格说来是对于尼布加尼撒个人的预言，就是告诉尼布加尼撒说，你要知道，今天你所以坐在宝座上，今天你有所有这样的荣耀，不是因为你自己能干。如果因着你以为你自己拥有了这个世界，我们知道迟早有一天就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一样，我们知道当一个人能满足于自己的成就，当他欣赏自己的成就的时候，那常常呢就发疯了，常常就忘记他自己的名字了。所以我们知道有的人呢，现在这个，所以我们知道的的确确是这样的情形。那么现在呢，神要教训尼布加尼撒，让他明白，你不要对自己着迷了，你不要以为说你有这么多的成就，如果一个人一直注意迷于自己的话，那个结果就是失去他的自己。所以我们知道根据这个预言呢，就是尼布加尼撒王他大概要发疯7年，过了7年以后呢，然后他过了7年以后呢，然后这个聪明和智慧呢又恢复给他。所 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那个但以理书第四章三十四节那里说，日子满足，我尼布基尼加尼撒王举目望天，日子满足只是七年来说的，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奇奇奇的，什么时候聪明回到尼布加尼撒王？尼布加尼撒所看见的不是他所建立的王国，不是帝国，不是他所看见的，乃是谁？他就能把荣耀赞美归给谁？弟兄姊妹，谁是能够把荣耀赞美归给神的？这个人是最聪明的。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我到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到那个主任委员的办公室里面去。有一次我见到他的主任委员，那是个弟兄，大家都知道是一位很爱主很爱主的弟兄，也做过清华大学的校长。那弟兄姊妹，我记得很稀奇，到那里见到面第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感谢主，赞美主。这个是在国家发展委员会的办主任委员的办公室里面，当他见到弟兄的时候，他说感谢主，赞美主。那弟兄姊妹，在人来看好像这些话，这你怎么在这个场合说这样的话呢？但是我们知道，所有聪明归给我，回到所有能够说，所有人能够说我的聪明复归于我的人，他那个结果就是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拥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不要忘记，尼布加尼撒王是拜偶像的，现在因着这件事，他认识宇宙中独一无二的真神，他把感谢敬拜归给这一位真神。那么弟兄姊妹，等一等，你在读这一段，你看见尼布加尼撒王所讲的话好像一个传福音的人讲的话一样。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神在尼布加尼撒身上做了一件很奇妙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这里的尼布加尼撒不只代表尼布加尼撒，这里尼布加尼撒也是代表巴比伦帝国。为什么？因为当圣灵神借着但以理对尼布加尼撒说的时候，解释那个像的时候，你知道神对他怎么圣但以理对他怎么说呢？你就是那个金头。所以我们记得，当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但以尼布加尼撒不只代表他自己，尼布加尼撒也代表他整个尼布加尼撒的帝国。那么弟兄姊妹，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当你读到第四章第二十八节，他说这事都临到尼布加尼撒王身上，他做了梦以后，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好，那个时候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下面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然后圣经说，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加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然后他就发疯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人什么时候发疯的？就是当他在那里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荣耀威严的大荣耀吗？这话还没有说完，弟兄姊妹，他就疯掉了，就疯掉了。然后什么时候那个聪明又归给他，又回过来了，他就开始赞美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见吗？不错，就历史来说，尼布加尼撒王的成就是超过一切人的成就。但什么时候他在那里说，他在那里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的吗？就是这句还没有说完，他就疯了。那这里的大巴比伦，弟兄姊妹，在新约圣经里面也出现过，而这个大巴比伦这几个字是同样的出现在哪里呢？同样的出现在启示录第十八章。现在我们把它看一下，启示录第十八章，第十八章，我们从是两节是圣经，371页，
我从第一节读给弟兄们听。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不要忘记这个大巴比伦或者巴比伦大城，就是相当于刚才尼布加尼撒王所说那个大巴比伦。然后我们看第四第八节，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然后我们看第十节，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那不要忘记了，这里奴仆是指着奴仆的身体，这个人口特别指着奴仆的魂，指着奴仆的智慧来说的。到了这个时候，不光是身体可以卖的，智慧也可以卖的。那这里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启示录第十八章的时候，结果你发现这一个城，这里启示录第十八章这里所给我们看见这个大巴比伦的城，原来呢是指着当我们的主耶稣要回来以前，在世界上，在就在今天巴比伦的旧址，有一座城像伦敦、像纽约一样。那个时候这一座城要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和他做买卖。到了那个时候，不是个人和个人做买卖，那是国家与国家做买卖。所以国与国做买卖是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的。那不止如此，在那个时候的巴比伦城，为什么它有这么多东西呢？就是因为全世界都缺少一样的东西。如果你要这些东西的话，你就可以来和他交换。所以我们知道说，根据这一段圣经，我们晓得到了我们主快回来以前，世界上有一座城一定要重建。这一座城在公元前539年的时候，因为波斯大帝国把这座城攻进去以后，那么这座巴比伦城慢慢的就没落，所以就成为历史上的巴比伦，那座城慢慢就成为没有人烟的城。那么如果圣经是准确正确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等到我们主回来以前，那个曾经是没有人烟的城一定要重建，所以你才会有这么大的一座城。不过那个时候那一座城不再是观光城，不再是花园这个空中花园来吸引别人。当然那个时候最重要能吸引全世界的，就是全世界都，因为它是个金融的中心，所以全世界都要和它做买卖，全世界都要和它来往。所以弟兄姊妹，到了今天我们才慢慢的领会过来，如果这个预言要应验，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幼发拉底河畔还没有看见一座城像纽约、像伦敦一样，但是有一天要来到。等到这一天来到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世界的一个金融中心就是在巴比伦，一定要和他做生意，一定要和他来往。结果你看在这座城里面就充满了这许许多多的货。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如果这一件事情要成功的话，也许一个壮大的伊拉克能配合这整个事情的发展。因为等到真的有一天真的有一天这个阿拉伯的世界统一起来了以后，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开采权就不完全80%的开采权就不在美国人的手里， 那么等到阿拉伯人他们自己统一起来，关起门来商量这个世界的油价的时候，那么请我们记得，到那个时候西方的人只可以做买卖，西方的人不能说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与中东这样紧张的缘故。弟兄姊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家都顾到自己将来的前途。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西方的世界，他们就想到趁着在伊拉克还没有壮大以前，希望能改变整个世界的局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要怎样发展，我们不知道这个中东的局面是战是和，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只要伊拉克能够熬过两年到五年，只要他真的能够把这个真的他能够壮大起来的话，那么我想今天根据以色列的情报也好，美国人的情报也好，到了那个时候，这个西方的世界就对阿拉伯世界莫可奈何。那么到了一个情形，让我们记得，你要用阿拉伯世界所得来的财富，要建立一个像巴黎、像纽约那样的一个金融中心，那是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到了那个时候，稀奇的很。根据圣经，他们要的不光是奴隶，不光是要身体，你要建筑巴比伦城吗？你到时候有高的薪水，有人会去应征的，有外籍的劳工可以去的，埃及可以去，哪里可以？今天已经应验了。那不止如此，像科威特、英国是那样富有的员工，世界第一最有名的、最好的、最有智慧的人，他们愿意去的。你们日本不是需要石油吗？你们可以用智慧来和我们换取石油。我们晓得这个海山的一心一意是要把巴别塔盖起来，而且一心一意呢是要把这个空中花园盖起来。但是盖起来以后啊，盖起来他怎么样都不知道啊，这个空中，因为空中花园是在空中的，而那个空中花园是很美丽的花园。那么这个上面呢，那个水浇灌的时候啊，是要把这个幼发拉底河的水啊引上去才行。所以呢，到底要怎么样来盖起来呢？那么海山呢，他就悬赏全世界，只要你们有人能够替我们把这个空中花园建筑起来，多少钱不要紧，只要你们能把它盖起来就可以。那不止如此，将来的巴别塔的重建也是如此。所以只要今天有钱，不怕买不到智慧，不怕买不到这里圣经所说的人口。而那人口在希腊的原文乃是指着人的魂，不是指着，因为普通奴隶都指着身体来说的。到了世界末日的时候，你看见智慧是可以卖钱的，智慧可以成为买卖的一部分。那么弟兄姊妹，再加上666，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到了那个时候世界的货币也是统一的。所以到了我们主快回来的时候，那个敌基督要用一个统一的局面，那个统一的局面是三个势力大的结合，一个是政治势力的结合，一个是宗教势力的结合，还有一个是经济势力的结合。到时候货币是统一的，那么有一个统一的金融中心在哪里呢？在巴比伦城。所以那个时候，在信用卡或者在统一的货币上面，如果盖上了敌基督的符号的话，你不能不做买卖，因为你不做买卖，你就不能维持生存。所以敌基督就能用这个方法，就能控制了那个时候的全人类。那不止如此，他自己一面掌握了政治，所以他成为，他就是这个启示录第13章那里所给我们看第一只兽从海中上来的。那第二只兽呢，那是指着假先知说的，那指着世界上将来这个世界要统一，宗教要统一的。那个时候的佛教、回教等等所有的宗教要成为一个宗教。那么弟兄姊妹，到了那个时候的宗教的领袖就是这里的假先知所代表的，就是第二只兽所代表的。那么你看见第一只兽跟第二只兽狼狈为奸，成为最佳的排长，再加上经济的势力，到了那个时候可以说水到渠成，可以说到了那个时候，这个可以说这个时机就完全成熟了。那么弟兄姊妹，等到敌基督真的完全掌权的时候，那个时候大灾难就来了。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 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读圣经就清楚了。这是读圣经的人一直模糊的，因为读圣经的人当他们到中东看一看，这个中东没有可能，就巴比伦城不可能重建，所以每次读到在启示录第十八章就读不懂了。那么弟兄姊妹，读圣经的人就有了，就很多很多人在那里读还是读不懂。可是虽然如此，我们知道有许许多多圣经的学者告，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坚定地告诉我们说，巴比伦城一定要重建。在中国有三个属灵的伟人，一个是这个王明道弟兄，一个是尼托生弟兄，还有一位是贾玉明弟兄。这个有一次这个王明道弟兄告诉别人，他说中国有三位弟兄，一个是他自己，一个是尼弟兄，一个是贾玉明弟兄。那我们知道贾玉明弟兄是读圣经的，他是圣经学院的院长。那么这个王明道弟兄是非常讲伦理的，讲基督徒伦理的，所以我们知道你如果读他的书的话，你就知道基督徒应该怎样的做人，那么他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那你一定，我想弟兄姊妹都认识他，都知道他。那么有一次王明道就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三个人都是讲道的，不过我们讲道的重点不一样。他说呢，我是讲道德的，他说他自己讲道德的。他说贾跃民弟兄是讲道理的，因为他读圣经的。他说你弟兄呢是讲道路的。那么这中国呢出了这么三个人。那么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要提起他们三个人呢？因为就是其中我刚才所说的贾跃民弟兄，在几十年前，那不是今天，他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几十年前他就已经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巴比伦城有一天要重建。而启示录第十八章那里的城乃是指着一个实实在在的城来说的。那么这我们贾跃民弟兄从哪里得着帮助呢？你知道尼托生弟兄读预言的时候基本上是受了两位弟兄的帮助，可以说你一定是一直跟着这条线下来。如果你读这个预言的话，一直跟着这两条线下来，一个就是 Pember， 一个呢就是 Gogat， 就是翻作哥怀德。那么有一次尼弟兄啊讲完了启示录以后，他就想啊把这个尼江弟兄就听到了以后，就跟尼弟兄讲，他说好不好啊，把你所讲的把它翻成把它这个出书就好了。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那个启示录的讲义。那么尼江弟兄希望给他出书，尼弟兄就对他说，他不必了，你去买一本哥怀德的书就行了。那么你就知道说尼弟兄他讲启示录的时候，他很多的地方是根据哥怀德的。那么弟兄姊妹，奇奇的很，就在一百年前，大概五十年前到一百年前的时候，所有读圣经的人因为读到启示录第十八章都读不懂了。因为如果你真的说巴比伦有一天要重建的话，他根本你觉得好像不大可能的，所以他们不敢赶下那个断案。但那个时候呢，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彭博弟兄 Pember 弟兄，或者我多说一点好了，我们怎么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呢？是第一个谁告诉我们呢？就是彭博弟兄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许多的东西是我们是从前面接下来，所以千万不要骄傲。许多的光根本不是我们看见，是我们接，是神兴起的许多伟大的圣经的学者，像彭博弟兄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么彭博弟兄不只告诉我们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一段间隔，而且他启示录也实在是读得很好很好。那么弟兄姊妹，在那么多人中间，最少有四个最有名的圣经的学者，那么有一个就是彭博弟兄，一个就是哥怀德，他们坚决地相信有一天启示录这里所说的这个巴比伦城要重建，一定要重建。那不止如此，到了最近，到了1958年左右，我们知道承继这个彭博或者承继哥怀德这条线下来的，可以说读预言读得最好最好的，那这是公认的一位弟兄。他的但以理书呢，是公认是所有但以理书注解里面最好的一本。那么甚至于一般的神学里面教授都认为，在50年代那个时候是快五八年的时候，到58年那个时候，那么他们公认说，在全世界现在还留着最会读圣经读预言的，应该是这位弟兄，叫 G.H. Lan 弟兄。他的所写的这个有一本书叫做图画与预表啊，那可以说讲预表讲的最好最好的。 那么他这个他的这个预言的线，就是尼托森弟兄还有陈伯弟兄和格怀德弟兄他们所看见的这条线，他们就可是预言都是从这条线下来的。那么很稀奇，这一位弟兄呢，他实在是很有亮光的一位弟兄。这位弟兄神学根本没有读的，普通学校也没有读的，很稀奇，神使用他。后来呢，他就翻译了几本书，是神学的巨著。你知道，你这个史伯克弟兄啊，每一次只要碰到什么教授了，碰到头脑很大的弟兄了，那么史弟兄就介绍几本书给他看。那么这本书呢，就是一个德国很有名的一个神学教授写的几本书，那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这个非常好的几本书。那么格里汉博士当他传福音，他常常讲，他的桌上就是摆着几本书，所以你要讲福音整理的话，没有这几本这个没有可以说没有书能比这几本的这个书更好更好，那讲福音真理讲得最清楚最清楚。所以呢，只要这个史伯克呢一看见哪个头脑大的就介绍几本书。那这几本书谁翻译呢？就是刚才所说的 J.H. Lang 这位弟兄翻译。那这位弟兄实在说是读了小学，后来呢他这个神学也没有读，但是后来稀奇得很，他居然能够翻译神学的巨著，那个福音真理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感谢主啊，这个是耶稣兴起的一个很重要的神的仆人。那他呢就大声的基督，那是很早很早以前了，那1950年的时候，他1958年大概被主接去吧，他说这个巴比伦城有一天一定要重建，而且按照侧面来讲一定要重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到了今天，慢慢的我们就看清楚了，根据今天整个世界的局面，果然我们知道说，就照着圣经里面的趋势慢慢慢慢的应验。那么弟兄姊妹，非常有趣的，这个尼布基安沙王当他做梦，当他正在说，我们刚才说过，当他正在说啊，这个正在他正在说这个，当他刚才正在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为我威严的荣耀吗？然后他就封了青年，就他个人来讲是青年，对不对？但是后来呢，他又恢复聪明了，那这是很清楚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读圣经的人呢、啊、就开始注意到，这里的尼布加尼撒王不光代表尼布加尼撒，也应该代表整个的帝国，代表整个那座城。特别他说，这大巴比伦城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的吗？所以可见这句话和大巴比伦城发生极大的关系。而他这个话一说完了以后，就七年的空白，我们知道他发疯了。这就是个人来讲是如此，但是呢，如果这里的巴比伦，这里的尼布加尼撒是代表巴比伦帝国或代表巴比伦城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就变成预言了，你明白吗？这个预言不光是对尼布加尼撒王个人来说的，他七年有一天要发疯，然后发疯完了以后他又好，那么这个很清楚，历史上已经应验。可是如果你就是远期的应验来说，那这一段圣经应该发生在谁的，应该应验在谁的身上呢？应该应验在巴比伦城的身上，因为这里关照巴比伦城一讲完，然后就是七年。好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里的尼布加尼撒王是代表性的，所以他是表号，是代表什么？是代表巴比伦城。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七年呢，这个七年也是变成表号，这个就不是字句的了，这个很清楚。我们就好像那个启示录那个七个教会，一面是字句的，因为当时的确有七个教会，但是那个七也代表完全，因为是指着完全来说，所以读圣经很清楚，它有两面。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现在读圣经就开始读一件事情，那这莫非告诉我们说巴比伦这个城有一天要复建吗？这莫非不是告诉我们说巴比伦帝国有一天要复兴吗？这莫非不是告诉我们说，将来在波斯湾这一个附近，将来有一个统一的局面吗？就像这里所说的，那就是到那个时候，巴比伦王的荣耀要回来吗？所以弟兄姊妹，读圣经呢才开始注意到说，啊，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很清楚，从巴比伦这个沦陷，一直到巴比伦重建，这个当中经过多少呢？经过七，感谢主，圣经没有说七年，圣经说七，为什么？因为你根据圣经的上下文，就是字面来讲是七年， 但是现在如果是奇迹的话，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他是表号性。如果是表号性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么这个就那么这个时候圣经的解释，你就要像启示录的解释一样了。那么这个话怎么说呢？原来那里的七，如果就字面来讲，发疯的七年是七年，对不对？一年呢，根据圣经里面的算法是360天，所以如果那样算的话呢，应该是七年是多少天呢？朱弟兄算得出来吗？2520天，对不对？七年应该2520天。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圣经里面常常把一天当作一年，如果你用表号来解释的话，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这个中间应该经过多少年？如果根据表号的话，应该是2520年。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算了，从巴比伦城沦陷没落，一直到巴比伦城有一天要重建，这个当中应该经过多少年呢？2520年。好，我现在请大家去算一算。如果我们知道历史上都很清楚，历史上巴比伦城是主公元前539年沦陷的，这个很清楚。539年这个城被攻打进去，我记得不说10月几号，我忘记了。但是呢，就那一天，我们知道539年的时候，这个巴比伦城的完全沦陷，就是沦陷，所以这个城没有了。那么如果要经过2520年的话，那巴比伦城应该在什么时候重建呢？应该1981年重建的。那么弟兄姊妹，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一个消息，巴比伦城已经重建，在10年前海山已经开始了这个计划，而这个计划到了去年9月已经部分的完成。所以今天你到巴比伦城去，已经不是废墟，已经不是像那个已经不是，现在呢，他已经把尼布加尼撒王的王南宫已经把它完成了，到了去年9月的时候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发了一封信到全世界各地去，告诉人说你们现在可以来观光了。所以去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的时候，在联合报或者在世界几个大的部上面已经告诉我们说，巴比伦城已经重建。他们花了多少钱呢？已经花了2500年。那么这个计划已经多少年？这个计划是已经是10年的计划。海山到目前已经花了2500万的美金，但是很可惜，到目前为止他就是不能把那个空中花园盖起来，因为他要找科学家，找那个什么，他要找这个一些工程师来设计才行。那么现在他很泄气，那个巴别塔还没有盖起来，所以就在这个南宫的附近有一个博物馆，就在博物馆里面有一个模型，就告诉全世界说，喏，我将来要把这个要把什么，我将来要把这个巴别塔把它盖起来。那最有趣的一件事，弟兄姊妹，现在你去看那个重建的巴比伦城，每一块的砖头，每一块的宫殿的砖头上面都有海山的名字。他告诉你说，在1900多少年的时候，海山重新把这一座城重新把它建起来。每一块海山已经算好了，如果你把这块毁掉，那块里面还有他的名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今天如果我们懂得属灵的事，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预言，我们就清楚这件事情完全是照着圣经里面的预言，一步一步的在那里应验，稀奇的很。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计划真正开始的是1980年。所以弟兄姊妹，你从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的这些预言，果然我们知道说巴比伦城已经，所以弟兄姊妹，巴比伦重建已经是个事实。就好像1948年以色列复国，你知道倪弟兄当初在那里发行基督报，1920几年的基督报，他就已经预言整个以色列要复国。那个读圣经的不知道多少人说以色列有一天要复国的，后来果然像圣经所预言的，1948年已经复国了。但是问题在这里，虽然以色列复国了，但是圣殿还没有重建。圣殿有一天要在摩利亚山上，就在今天回教寺的那个根基上面，要把它盖起来。那么你知道最近为什么圣殿山发生流血的事件呢？ 就是因为有一般的以色列人，他们虽然不懂得圣经，但他们觉得要把圣殿盖起来。那么结果你知道啊，当初啊是神借着谁来盖圣殿的呢？所罗门，是不是？结果这一次啊，也有一个犹太人名叫所罗门，他是个带头的。那么这个所罗门呢，这个他呢就带着一般人向政府申请，因为他们所有材料都准备好了，而且呢他们已经呢把那个房角石三吨重的房角石已经都已经造好了。那么他们就上了这个公文呢给这个最高法院，那希望最高法院能够批准他，大概就是在那个就带着过节的时候，那个10月8号就是他们过有朱鹏节，他们就想把那个根基呢就放在那个圣这个摩利亚山上，就想放在那个地方。结果他们法院批下来说不准，那不准以后呢，那么这个消息就传出去了。这个一传出去了，那么犹太人那天晚上，犹太人那天过朱鹏节，在这个库墙那里有10000多人聚集，而阿拉伯人已经动员了5000人在上面聚集，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老早听说了，说是犹太人在那里要立根基，要重建他们的圣殿。所以那一天呢，已经有风声了，说这些犹太人他们大概在下面聚集，要冲上来，然后他们要立根基。那么这个事情很大很大的一件事。结果事实上呢，那一天呢，消息传来的时候，结果犹太这个阿拉伯人他们就喊说所罗门来了，所罗门来了。那么他们以为说所罗门真的来了，结果后来发现所罗门这次来拿来的不是一个真的这个房角石，不是，这个所罗门这一回拿了一面很大的旗子，然后呢他就用那个旗子挥了一下，在那个场挥了一下，象征性的呢说是立了根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起了很严重的冲击，然后他们就从这个石头呢就从山上呢就往下丢，就丢到那个前面的广场，所以就引起了那个这个圣殿山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到底将来这个圣殿怎么盖起来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主回来以前圣殿山上面的圣殿一定要重建。不止如此，今天虽然以所罗门虽然巴比伦城已经重建了，就好像以色列国已经重建了，但是我们要注意的看，今天以巴比伦最多不过是观光城，所以我们在已经有人叫这个巴比伦城叫什么，叫做古代的迪士尼乐园。我们相信将来以后有人如果有钱的话可以到那里去参观，慢慢的他们的官方局一定会鼓励人去参观这个很有名的一座花园，不过现在很有名的一座城，不过现在因为战事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不能发生。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弟兄姊妹，根据圣经的发展预言，最后巴比伦城要成为商业的大城，现在我们没有看见，那需要多少的钱，多少怎样才能把它从一个纯粹的观光城能变成一座商业城。那么这其中弟兄姊妹，怎么样以色列人能够在圣殿摩利亚山把圣殿重建起来，我们也不知道。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这两个建筑物统统要建立起来，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耶路撒冷是关系神中心的之一，而巴比伦乃是代表另外世界的另外一个中心，那个中心是和神的旨意对立的。但是弟兄姊妹，迟早你有一天要看见，巴比伦不光是在政治上摇撼了全世界，宗教上摇撼了全世界，在经济上有一天他要震撼全世界。为什么？为什么能摇撼全世界呢？因为这里有一股的力量是反对神的力量，这里有一股的力量是和神的旨意相反的一个力量，一个对抗的力量。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圣经的话，我们对于今天的局面我们就会明白了。但是很可惜，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下一次我们要再继续，我们要从神永远的旨意来看这两座城，一个是巴比伦城，一个是耶路撒冷城。巴比伦城是用砖头造的，耶路撒冷城是用石头造的。神为什么在这末了的时候借着这些局势来摇醒我们这些基督徒呢？就是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不是白占地图，今天我们所经过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 都是照着神永远的计划在那里推进的。今天你不是站在神的这一边，你一定是站在神的对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主恩待我们，珍惜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谁知道在前面我们还有多少秒，还有多少分？年轻人以为前面有许多的分，许多的秒，年长的以为说前面不多了，没有人知道，弟兄姊妹。但是问题在这里，只要是主给我们一口气，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我们乃是为着神永远的旨意而活着。那么弟兄姊妹，神永远的旨意支配了我们的一生，也支配了宇宙的一切，也支配了世界的一切。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尼布加尼撒的梦，第二个梦，我们从前忽略的，现在我们清楚了，原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告诉我们说，不止在历史上，尼布加尼撒王要发疯的。所以难怪有人说，神要毁灭一个人以前，先让他发疯。那为什么尼布加尼撒王发疯呢？因为他骄傲了，他对自己着迷了，他话还没有说一半的时候，神就打断他，他就失去了他的自己。过了七年以后，他找回了他的自己。但是他怎么找回他自己？因为他遇见了神，所以他能把感谢归给神。那么这个是尼布加尼撒个人的故事，我们可以学很多的功课。但最重要的弟兄姊妹，根据圣经的预言，它代表一个预言，当中经过了2520年，果然弟兄姊妹，今天巴比伦城已经重建，但是在我们的眼中，我们还没有看见它成为全世界的金融的中心。那为什么，我们再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它要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呢？那弟兄姊妹，这和撒加利亚书另外一段话就有很紧密的关系。那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会看见世界到了最末了的时候是经济挂帅的，到了世界最末了的时候，你看见有一种情形，就是巴比伦所代表的情形。那么弟兄姊妹，感谢主，借着一些的实举，也借着主自己的话，让我们能够更警醒。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希望下一次我们能够继续这一段的教导。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回去的时候，多用祷告的心，一面来读主自己的话，另一面来问主说，为什么巴比伦有一天要成为最大的城，要成为世界的一个中心？那么在神心目中他所要的是什么？是耶路撒冷。而有一天在历史上，耶路撒冷居然被毁了，以色列居然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特别要关心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知道今天为什么我们这一班人聚在满庭芳这里，从不同的地方，台北不同的地方我们聚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目的，有一个使命，乃是为着主自己的见证。而且我们知道当主回来以前，有一个建筑是满足，满是叫神心满意足的，要完全得到恢复。但仇敌不甘心，那个搅扰的那个势力，那个搅扰的因素，永远是巴比伦所代表的。所以我想我们下一次我们才继续来特别来看这个非常重要的题。我们低头有点祷告，把今天这些预备的话交在你的手里，但愿我们求你吹气在上面，让弟兄姊妹都能彼此有警觉，知道你实在是不止，你实在是在写人类的历史，你也在那推动人类的历史，整个人类的历史乃是根据你的预言在那里发展。所以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叫我们不再昏睡，我们求你借着这些世界的举机危机来摇醒我们这一班人，让我们明白我们在地上有一个使命，让我们明白主，当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因为这些事关系你永远的旨意，所以就叫我们更明白你的旨意，好让我们行走在你的旨意中，好让我们在末了的时候，主啊更警醒，主啊更活在你的面前，更为着你的旨意而活。主啊你恩待我们，借着这些话来勉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聚会散去求你与我们同去，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